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几件跟那个 Donald Trump 有关的事情。Donald Trump 呢，他最近的官司缠身啊，30多项官司一项一项的来，现在已经有4个官司的裁定了，他要赔5亿4000万美元。那这些事情呢，诽谤罪啊，欺诈罪啊，他所以呢很麻烦。而且呢，关键的问题呢是他要竞选这个总统，而竞选总统呢，他现在有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呢是准备在3月这个要上的官司，那现在已经到3月了，3月4号的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呢就是告他，就是说他呢这个在担任总统期间呢，他涉嫌这个犯罪，那么他的上诉，他就说这个希望呢能够看他有没有豁免权。也就是说，虽然你判定我有罪，但是我作为总统在任上啊，就是在因为在2020年那个竞选的时候，他还在任上，在任上的时候呢，他应该拥有豁免权，所以呢就补给告官司。那么这件事情呢，因为很麻烦，因为2020年的3月4号，这个呢根据原告他的就是联邦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这个叫 Jack Smith。就告他3月4号呢就要开庭，开庭呢如果审议1个礼拜宣布他这个没有豁免权，那他的官司就大了，那他这个竞选总统的可能性呢就小多了。那么他呢就最近呢在2月28号他呢就曾经呢就提出上诉，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呢再审这件事情，看他有没有这个豁免权。那么二月最的差不多最后一天吧，2月28号，那么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就决定了，就说接受这个案子啊，准备在4月22号这个礼拜呢就开庭审判。那么这个事情大家说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是要审查你到底有没有能够有豁免权，你还是一个被审判的情况。但是大家看看，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他就把这个事情推延了，就从3月4号推到4月22号。那么他现在用了很多的这个方法呢，就通过司法的程序把时间呢就拖延。所以呢，最近的这几天，美国的媒体都说，只要是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个案子，那应该对 Donald Trump 来说的就是重大的胜利，因为他赢得了一段的时间。那么 Donald Trump 呢，他是因为企图推翻2020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在2023年的8月份遭到美国的特别检察官这个 Jack Smith 刑事起诉，是4项罪名。这4项罪名分别是这个串谋欺骗美国，串谋阻碍官方程序，串谋妨碍这个正当权益，阻碍和企图妨碍官方的程序，4项罪分开来告。那么这个案子呢，本来就是这两天就要起诉的了，3月4号开庭。那么联邦的上诉法院联邦有这个特别检察官提出这个案子，然后给了联邦的上诉法院。那么上诉法院呢，在这个2月份就裁定了 Donald Trump 不能够享有免于遭起诉的豁免权，所以呢，他就夺定了3月4号就要接受这个审判。不过呢 Donald Trump 呢就继续向这个更高一级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坚持宣称总统必须拥有完全的法律豁免的权利，那么他才能够在不怕遭到报复的情况下履行他的职责，那么提出的上诉。而这样一提出来以后，这个整个案子呢就拖迟，现在知道呢最早也要到4月22号，这就多得了1个月的时间。那么当然呢，最高法院如果接受他的这个案子本身，美国的很多媒体就认为呢，这本身就是他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原因之一就是他将争取到全面的总统的豁免权，如果被赋予了这个总统的豁免权，他呢就能够削弱他面临的一系列的司法的挑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技术上的层面，就是他可以把这个审判呢推迟几个礼拜的时间。 那么当然呢，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 Donald Trump 这个上诉的话，那么我们讲的一个 Jack Smith 就是联邦的特别检察官，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推动 Donald Trump 的涉嫌推翻大选结果的这个案件。那么他呢就麻烦，并且呢，如果 Jack Smith 他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他就是过了的话，那么他可能在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以前就判这个 Donald Trump 就没机会去参加大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会站在 Donald Trump 这一方面。我们用最坏的来想，就是联邦最高法院他呢，如果说这个还是同意对他起诉的话，但是呢他呢应该说他已经赢得3到5个月的时间啊，他赢得时间上有时间差，所以对他的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那么我们看看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个呢这个一共是9名大法官，其中有6名的保守派，3名的自由派，这个很明显，而6名的保守派里面有3个是 Donald Trump 任命的。那大家看 Donald Trump 呢也有可能在联邦最高法院呢他取得一定的胜利。好了，今天讲的 Donald Trump 这个第一个情况呢，我稍微讲讲他现在竞选的这个进度。那么大家来看，看起来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2个人的这个民意的这个都比较高。我们现在看看总体的情况来看，估计呢 Donald Trump 在全国得到的选举的这个选民支持呢有42%，而 Joe Biden 呢有40%，也就差不多。那么也就是旗鼓相当了，因为只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那么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改变。但是呢，现在呢，到了这个点上，2个人都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比什么呢？就比谁有钱。那么我们知道，美国2党竞选呢是不能用政府的钱的，都要用这个叫筹集的资金，那就看谁给钱。那么两方面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钱呢就比较缺，因为 Donald Trump 的现在筹到的钱呢，有一部分呢就投去打官司。他的竞选团队在1月份已经有些入不敷出，也就是说花出去的钱比筹到的钱呢更多。我们就是他前面面临的4项刑事起诉的官司，每个月的法律费用就用了几百万美元，并且呢这些钱呢本来可以投入竞选的，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个人的财力呢也非常紧张，因为法官裁定他为1起民事的诈骗案和1起诽谤案一共要支付5亿4千万美元的罚金，他个人的钱呢都用光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他的困难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他的对手这个 Joe Biden 的情况呢就非常好。当然讲到这里，很多人说他是美国总统，他有钱吗？不是的啊，美国总统是不能用联邦政府的钱去用于任何的个人竞选活动，那是另外一回事，是独立结算的。但是呢，这个 Joe Biden 手头呢是有钱。我们知道这个 Joe Biden 的竞选团队在2月份公布，他们的手头上已经有1亿3千万美金，并且呢，根据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公开承诺的这个捐钱给他的这些方面，他呢估计呢，一共这个支持 Joe Biden 的团队许诺要出资的那个7亿美元，现在已经有1亿3，还有7亿美元要捐给他，我估计呢他可能搞到1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 ，Donald Trump 呢就在经济上就处于这个下风的地位。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了。但是我现在要讲一点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捐钱的金主啊，他是不吭气的啊，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你一定要讲这个捐不捐钱，因为有些组织他们呢是没有在这个大选前公开自己捐多少钱的这个责任。其中呢一个就是进步派的组织，这个 Move On 啊，这个呢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比较左翼的。还有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一个委员会叫全国步枪协会，这个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就是 来福枪委员会这个协会呢捐钱捐得多，因为这个共和党呢是比较支持大家用枪，民主党呢是支持呢这个控制枪支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来福枪委员会或者美国步枪委员会呢是一定是会捐钱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步枪委员会到底捐多少钱呢就不知道。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 super 这个super PAC， super PAC 的全名叫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 PAC 是三个字，就是这个political 这个 action 这个committee 啊，它叫做 super PAC。这个委员会呢它是支持拜登的，那 Super PAC 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迅速的筹集大量的资金，那么包括支持右翼的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呢它呢也会筹到很多的资金，所以现在谁的钱多都不知道。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估计 Joe Biden 在经济上是远远要超过 Donald Trump，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现在还在为筹钱在犯难，而这个 Joe Biden 呢根本就不用操心钱的问题，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这个讲了这一点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跟大家讲，那这现在的情况呢最多就是讲到这里。不过今天呢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讲，这条新闻呢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McConnell 在这个2月28号宣布他在11月份再不寻求连任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也就是说这个党鞭呢、这个 McConnell 他要退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他都有这个多数派和少数派，现在众议院的多数派是共和党，参议院的多数派的是民主党，也就差几个人的这个席位而已。那么这个党的领袖我们把它叫党鞭，这个党鞭呢就麦康诺尔呢他今年都82岁了啊，我们看见他呢都有些好像毛病一样，但是他继续在操纵这个共和党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当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到11月份他终于宣布呢他不当了。那这件也是一个大事，因为他一直呢当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当了很长的时间，也基本上是共和党党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麦康诺尔呢是这个共和党内他不偏向 Donald Trump 那个团体的，他到现在为止都不跟 Donald Trump 讲话，从2020年的那个所谓的国会的袭击以后他就不跟 Donald Trump 讲话，并且是坚持不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去竞选总统啊，他不提他。所以呢对于支持 Donald Trump 这一派来说呢 McConnell 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么现在 McConnell 呢他终于他就说他不当了啊，这个很特别的。那么这个 McConnell 的全名叫做 Mitch McConnell， 他呢是在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参议院的领袖，那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比他当得更长，如果连他当参议员的时候算起，他1984年开始当参议员，那他就在这个参议院呢就干了整整40多啊，接近5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在参议院，他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党鞭了啊。这个他现在就不当，那个他宣布不当，他是来自哪个州呢？算是 Kentucky 肯塔基州的这个共和党的一个领袖。那么他在28号宣布他不准备在10月份连任的时候呢，他是泪流满面。这个他说呢，我现在不知道，人生最难的就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是做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呢要当联邦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的领袖，我就当完了，这是最后一任了。当到11月份我就下台了，并且呢，他公开的赞扬了他的太太，这个太太呢是我们挺熟悉的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前任的交通部的部长赵小兰，就是 Elin Chao。这个他们结婚都31年了，这种事情啊加起来呢让我们就想到有些弦外之音，因为赵小兰的妹妹就是那个 非常大的一个船务集团的 CEO， 就是在2月10号，也就在初一的那一天，他呢在德克萨斯这个自杀，也现在说他自杀也不知道是自杀是他杀，但是他在德克萨斯倒着开一辆特斯拉的车冲到一个3-4米深的水塘淹死了。而这个呢，这个人就是麦康诺的太太的妹妹，也就是他家的这个亲戚。那么这一堆事情全部连在一起呢，让很多人呢就有一个联想啊，这个联想很复杂，因为这里面的关系呢非常的错综复杂。但不管怎么说，麦康诺尔呢就宣布呢他不当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的一些情况吧。那个今天呢，我是看见了那个美国有份很重要的杂志啊，这个叫做《大西洋月刊》，这叫 Atlantic， 这个是每个月一个月刊呢，叫 Monthly 啊，周刊叫 Weekly， 这是月刊。这个月刊呢，最近呢就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这几天收到的这个《大西洋月刊》，它的有一个专栏作家呢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呢，这个华尔街啊现在开始要转向去适应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可能上台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事情我几个月前想不到的，因为华尔街在这个选择政治领导人方面一向态度呢比较含糊，因为华尔街嘛怎么说是一个金融中心，代表了美国的大企业大金融，他们的走向他往往呢没有那么多考虑意识形态，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经济的利益。那么在 Joe Biden 的这个任上呢，美国的经济情况似乎很好，通货膨胀给压抑了，美国的就业率很高。那么在很长的时间，很多人都说华尔街的这些精英呢可能倾向这个 Joe Biden。那么但是呢，这一期的要大西洋月刊呢就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有可能华尔街呢会考虑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那这个事情呢还让我觉得有些吃惊的。那么这个华尔街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员，就是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这个 CEO 啊，这首席执行官，名字呢叫 Jamie Dimon 啊。这个 Jamie Dimon 呢，他在今年的瑞士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呢就公开的谈论了这个 Donald Trump。 那 Donald Trump 很长一个时间都是精英们不太愿意提到的一个名字，但并且他现在官司这个缠身啊，估计呢他要正常的当上美国总统的竞选呢都不容易。但是华尔街的这个 Jamie Dimon 呢就公开讲他还是有些有取可取的地方。那么我们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在华尔街眼睛当中看他有些什么地方可取呢？他讲了几个方向他是可取的，就华尔街的态度啊，一个说是在北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对的。那北约的问题他什么表态呢？Donald Trump 呢倒没有说是不给乌克兰援助，他说的呢就是欧盟的这个在北约的成员国要按照北约的要求给钱。那北约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要把自己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交给北约的这个防务费用。也就是说你赚的越多你交的越多，大家知道很长的时间以来在这个北约里面交足费用的一个就是美国，还有几个是波罗的海的小国家，爱沙尼亚，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他们是交够的，其他的大国都没交够，像德国这么大的国家，法国这么大的国家都没有交到2%。这个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就逼这些国家交，但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都没有交够数，所以等于是美国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持了整个北约，而那些国家呢被美国支持，而他们呢并不交够钱。所以呢我估计这个 Jamie Dimon 讲的就是这一点，说在北约的问题上有某些问题上呢我们呢觉得是对的。另外一点呢就是 这个说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移民问题，他就说非法移民不要进入美国，我要建墙，要加紧边境的防卫。那个要来美国，那就通过合法的程序。要是你想庇护，你在美国驻外国的领事馆去提出庇护，那获准以后进入美国，就走这个正式的途径。那么 Joe Biden 呢是不同意这样做的，所以呢这造成了美国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有700,000-800,000人进了美国的边境，现在都成了美国各个城市的头痛的问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的就是 James Diamond 这个大通 Chase Manhattan 的 CEO 呢，他就公开讲，他说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并且呢他说呢他在任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不错的，也肯定呢这个也不说这个 Joe Biden 一个人做的对，那 Donald Trump 在经济上做的很不错，包括他在任上对中国提高关税的贸易战关税战，这个看来华尔街的精英层呢也在这里呢表示的他是正确的。所以呢有这几个共识，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说，看来华尔街呢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一个就是 Joe Biden 当选，那就是继续现在的这个立场，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 Donald Trump 会当上总统，那华尔街呢也准备接受这个事实。那么这种 Diamond 的这个看法在美国的金融界里面它非常普遍。我们知道现在啊，我根据这个 NBC 啊 CNBC 他的报道说，现在很多华尔街的高管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呢不公开反对 Donald Trump， 并且呢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考虑支持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能够获得这个选这个提名的话，可能呢华尔街会支持他们。那么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信息啊给我们听起来是有些吃惊，因为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老是觉得华尔街的精英层呢应该呢是和 Joe Biden 是砸在一起的，其实看来呢情况不是完全这样。那为什么最近的这个华尔街的精英层呢会变得比较右，那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呢比较考虑的问题。我们估计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劳工运动在过去的两年之内发展得非常的激烈，因为美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劳工组织在美国这个罢工活动开始复兴，从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工人工会、演员工会、电视编剧工会，到这个美国的三大汽车厂的工人的罢工，还有美国的护士的罢工，还有美国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罢工，这些罢工呢是如火如荼，有些一搞呢就是半年。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基本上都是资方是退让的，给了他们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退休的年薪。那么这样呢就搞到很多美国的这个资方就比较紧张，就把那些不是工会的人的工资也都提高了，这个呢是让工会活动重新的复燃，这是美国经济上的一个大的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工人拥有的越来越大的权利，他们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和美国的资方去分割这个经济的蛋糕，而大企业呢是非常想避免这样的和大家谈分蛋糕的情况，我给工资你打工，你不愿意可以走，现在组织起来弄就受不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私营部门的这些工会的成员呢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是让华尔街呢觉得比较头痛的事情。那么估计呢如果 Joe Biden 继续做的话， Joe Biden 一定是支持工会的多。那你看这次汽车工人罢工， Joe Biden 作为国家的总统他去访问了罢工的工人啊，支持他们和资方罢工，而这个资方如果受到影响的话，那对美国的经济呢会造成更大的这个挫折。Donald Trump 呢他呢应该是一个比较铁定的共和党的这个立场，也就是说要让穷人富先得让富人富啊，也就是用这个防止罢工这个减税来让 这个投资方拥有更大的权利，那么经济才能够活跃。所以呢，估计华尔街在罢工的这个问题上呢，是有比较大的倾向性，倾向于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所以呢，这是华尔街不希望工会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是一个和 Donald Trump 的这个上台呢是比较一致的。而 Joe Biden 呢，在这方面呢，他是表现的是刚刚相反。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工会组织的问题、工人的工资问题、退休金的问题。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在四年的在任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代表公司，而不是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那么在 Donald Trump 的任上，使得当时的工会和这个资方的谈判变得比较困难。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并且呢是这个采取了很多措施去帮着这个资方。那么这个当然的，这个华尔街的精英层对比来对比去还是比较认可 Donald Trump。 所以呢，为什么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Jamie Dimon 说支持他呢，估计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估计就是减税，因为呢减税的这个受惠者呢是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和大企业啊。这个减税，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非常支持减税的，他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要让穷人富，先得让富人富，就是先减税，让富人口袋有钱，富人才会考虑用这些钱去投资企业，扩大企业，去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那么 Donald Trump 他现在已经说了，他赢得第二任的这个以后啊，它的核心的经济政策呢是继续推动减税的计划。那么并且呢，它还要通过这个增加外国产品的出口关税来提高这个资金。减税呢，它呢是要提得非常高的。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事实上呢，有很多这个普通的民众认为 Donald Trump 就是个恶人，而华尔街的这个精英集团呢，大概通过 Jamie Dimon 的这个在瑞士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估计呢是比较偏向 Donald Trump。所以现在 Donald Trump 呢，我现在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就是华尔街的精英层啊。我不敢说所有的精英层，但是起码呢，这个像 Chase Manhattan 这个大通曼哈顿这样的公司都已经明确的表态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美国呢，现在这个每一次，本来呢我们知道1930年当时的美国的这个劳工的危机和全国的罢工，大家呢就是要想办法不要去抵制资本主义啊，用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方法让资本主义的重新反弹，这是1930年。那到现在为止过了100年了差不多啊，这个又来了这么一次，看来呢好像还是相当的相似。我们知道华尔街呢是一个完全以经济为利益的一个集团啊，它就美国的金融、美国的经济就华尔街，它呢不会希望这个劳工运动的复兴，而这个正是那个 Donald Trump 提出了竞选的承诺，他希望呢用资本去捍卫民主制度啊，而不是这个靠一个劳工阶层的这个罢工来控制一个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呢，估计呢就得到了一个证明啊。今天还有一点小的消息，就是美国的总统啊，这两个候选人呢、的年纪都非常大，一个77，一个82。Joe Biden 今年的已经82岁了，所以呢，他的身体状况呢，长期以来呢，受到我们大家的这个关注。他摔过跤，讲错话，大家都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他今年呢高龄81，就近82了。那么他今年呢还是说要在11月份总统大选里面寻求的连任。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 Joe Biden 呢离开了白宫，就到那个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华特里特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去检查身体。那么检查身体的这个结果呢，大家都是这个 拭目以待，就希望能看见这个总统身体怎么样。那么这个总统 Joe Biden 他在完成年度检测以后呢，他走出医院，我今天看见这个美国的媒体呢就有这个照片，那看起来精神还不错，他就开玩笑说医生认为他看起来太年轻了。这个当然从现在的检查结果来看呢还没有公布，但是呢按照他的说法看来检查结果是不错的。那么今年81岁近82岁的 Joe Biden 他经历过一系列大家怀疑他的身体有问题，一个就是口误讲错话，并且呢有一份报告就说他的记忆力很差啊，有时候对着人讲错了名字，这些都有的，年龄的问题。第二个呢他就是走路就上飞机的时候他摔过两次，所以大家呢对他的身体呢非常担心，因为他如果继任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他得干到86岁才下台，那么这么大一个高龄的人去领导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会不会出问题呢？所以这次检查完身体呢看来呢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个2月28还是29号那个 Joe Biden 在华盛顿发表一个演讲，那个演讲的内容跟身体健康没关系，主要是讲美国打击犯罪的这个计划。那么当时有记者呢就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啊？拜登就说他们认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了，并且说体检结果和去年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点消息。好的，这里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拜拜。